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那今天呢，还是由我们两个带您来了解一下国内国际上发生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消息。那由于中方最近谈判呢出尔反尔，想要撤回原先的承诺，在上周日川普政府呢就决定不再浪费时间与中共谈判了，决定在本周五，也就是5月10号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由现在的 10% 提高到 25%， 并且呢很快会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那么现在外界关注的就是中共副总理刘鹤他会不会如期到华府来进行谈判，那么双方本周能否达成一个协议，如果谈判不顺利，对中方的冲击会有多大呢？
是这样哈，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川普总统周日发这个推文表示呢，要大规模的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后呢，中共是一度考虑要取消这个派刘鹤参加原本定于在本周三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1轮美中贸易谈判，但是中国领导层讨论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马上终止同这个美国的谈判了，那么可能带来的损失就难以修复。
没错，这样呢可能会造成中美关系的恶化，同时呢也会给这个中国的经济带来损失。
是的，那现在也有消息说哈，参与这个美中谈判的中国副部级官员，他们仔细研究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他们在周一记者会上说的话哈，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继续同美国方面进行谈判仍然是会这个富有成效的。
其实啊，在去年九月份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状况。当时呢这个刘鹤原计划是率团访问美国进行第一轮的这个谈判的时候。那川普政府呢在刘鹤出发前的前一周突然呢也是宣布啊，在这个9月24号开始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以后继续上调到 25%。
是的，当时他这个举动呢还引发了中方的一个强烈反弹，随后呢就取消了刘鹤的这个访美行程，终止了这个谈判。
不过呢这次呢有所不同啊，中共方面是在沉默了十个多小时以后呢，在5月6号下午3点，那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呢他就发声说中方团队正在准备赴美国磋商。那新华社呢又在5月7号发布了简讯，也是确定了这个消息，表示呢应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财政部部长姆努钦的邀请，中共决定呢仍然是派副总理刘鹤率团赴华盛顿与美方举行这个第11轮的贸易谈判。
是的，中共当局对美方加征关税的这个回应啊，其实是显得是措手不及了哈，考虑了两天才同意这个刘鹤赴美。那本周四呢，还有周五呢，会在华府继续谈判。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谈判呢，刘鹤没有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的这个头衔。莱特希泽在周一也表示哈，美方周五的这个关税措施是这个势在必行了。如果中方在本周谈判中回到正轨，那华府呢才有可能重新考虑关税措施。政治新闻网站呢就引述了几位白宫官员的话说呢，刘鹤本周在华府的谈判相当重要。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雅虎财经网站这个访问的时候表示，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如果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中方呢会面临比美国更大的损失。与此同时呢，美国经济还有它这个劳动市场呢正在强劲的增长。美联储达拉斯储备银行行长罗伯特·卡普兰在周二表示呢，美国经济呢会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不会衰退。
是的，这个根据啊联邦政府上个月首次公布的数据呢，美国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呢增长 3.2%， 超过专家预期的这个 2.0%， 也是高于了2018年经济增长 2.9%。 四月份呢这个增加了263,000个工作，失业率降到了 3.6%， 达到了50年来的最低点。 那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呢，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呢为 6.4%。 其实呢，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些观察家呢，他们都在怀疑啊，北京对这些数据动了手脚，也就是不太真实。
是的，张家敦也质疑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啊，他就表示说，中国的 GDP 增长实际上呢，可能只有这个 1%， 也许还更少。他认为由于增长放缓和这个沉重的债务，北京当局必须和美国达成交易。根据这个张家敦的这个预测哈，本周呢将不会达成协议。那尽管如此，他认为川普政府必须解决与这个中方的问题。
另一个观察的重点就是川普啊加征关税税率的这个举动呢，也是震撼了金融市场。道指期货呢是一度重挫470点。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期货分别呢是下挫 1.7% 和 1.9%。 在周一的亚洲盘显示呢，中国股市跌幅超过 5%， 但是香港恒生指数呢跌幅收敛到 2.9%， 台湾股市跌幅降到了 1.8%。 换一句话说呢，就是贸易谈判破局的股市下跌效应没有全面扩散。那接下来呢，在本周刘鹤呢就要到华府进行谈判了。新的谈判会有哪些进展，能不能签署一个好的协议，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关注这个话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下一条消息。美国就业市场是传来好消息，劳工部呢在周二，也就是5月7号公布3月份新增职位空缺大幅攀升。根据劳工部的统计，那三月份企业新开出的这个职位空缺呢是增加了346000个。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的职位空缺呢达到了750万个。职位空缺增长率达到了 4.7%， 也是高于二月份的 4.5%。那么在三月份呢，雇佣劳工人数呢达到了570万人。以 1.3 亿美国工龄人口计算呢，招聘率持续稳定在 3.8%。 那么这个是川普政府在就业上的一个成绩。另外呢，这两天呢，盖洛普是发布了一个新的民调。那这个新的民调的调查结果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最新发布的盖洛普民调有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已经高达了 46%， 创下了他上任以来的历史新高。根据盖洛普民调5月3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那之前呢，川普在这个民调中的最高支持率是 45%， 这个支持率呢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2017年1月，在他这个就职典礼后的第一周，那第二次呢是2018年6月，川普在新加坡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那一周。第三次是在2019年的3月底，也就是在这个司法部长巴尔致信国会简要说明了穆勒报告结论之后的那一周。调查还发现，川普在共和党人中呢，他所获得的支持率高达 91%， 接近于去年11月中期选举后他所获得的 92% 的最高纪录。有分析说呢，这么高的支持率呢，可能是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呢，不久前公布的部分这个穆勒报告以及司法部的结论，也就是显示川普没有勾结俄罗斯干扰2016年大选，也没有干预司法，完全免责。那第二呢，是这个目前美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持续上涨。根据美国劳工部5月3日公布的数据，美国的这个失业率4月份已经创下了50年来的历史新低，低到 3.6%。
是的，我也查了一下，这个近50年来各个阶段的最低失业率，70年代呢是 4.9%， 那80年代呢是 5.3%， 到90年代呢是 4.0%， 2000年呢是 3.9%， 2017年川普总统就职的时候呢是 4.1%， 那到现在呢短短两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历史新低，是 3.6%。这项盖洛普民调呢是在4月17号到4月30号之间对全国1024名成年受访者进行的调查的结果，那这个误差率的幅度呢为上下 4%。
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做这个民调的时候，当时正好赶上4月18日司法部公布这个部分穆勒报告的内容， 说明特别检察官穆勒的通俄门调查的这个结果，也是对川普总统免责的这个结论得到了更多民众的认同。
是的，不光是民众对这个穆勒的通俄门调查的结论表示认同，那么在周二，也就是5月7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他在参议院也发表了一个讲话，宣布这个通俄门案件调查结案，并且呢谴责民主党人为获取政治利益而制造国家危机。谴责这个民主党人呢，因为不满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这个通俄门调查的结果而继续纠缠的这种行为。那具体这个麦康奈尔都提到了哪些内容呢？
麦康奈尔指出呢，许多美国人都在看着他们所选举的官员对穆勒报告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看看在这么详细的调查结束以后呢，美国能否最终团结起来应对当前真正的挑战，美国能否最终摆脱党派之间的一个瘫痪状态，能否不再把阴谋论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东西啊？
嗯，
那麦康奈尔也警告说，美国人也可能看到另一种情况，美国仍然被党派之争消耗着，分裂着，结果是呢，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他的代理人，他们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站在场边观看就可以完成他们想完成的工作了。麦康奈尔也谴责民主党人就这个通俄门案件扩大政治斗争，他说民主党人希望穆勒报告得出川普选战与这个俄罗斯存在勾结的结论，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他们似乎希望发生国家危机。
是的，因为这个通俄门的调查案件呢，也是在扩大这种政治斗争。那么在周一呢，众议院民主党人呢，为了获取没有经过编辑的穆勒报告呢，是最大施压司法部部长巴尔，并且决定呢，在周三，也就是今天上午投票，目的呢是给巴尔定上一个藐视国会的罪名。
是的，对此呢，麦康奈尔他也指出，他说民主党人之所以诽谤巴尔，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通俄门调查的结果，因为巴尔呢，根据这个穆勒报告宣布的结论是，川普既没有勾结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也没有妨碍司法公正。
那现在呢，相反，穆勒的调查呢，是挖掘出了另一个问题啊，就是奥巴马政府让俄罗斯几乎是逃脱了一切干扰美国选举的责任。那巴尔呢，是不是犯了这个藐视国会的罪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关注这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在周一，也就是5月6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芬兰是参加了北极理事会会议。中共呢，在这次会议上声称自己是近极地国家。那么国务卿蓬佩奥呢，是对中共的这种说法呢，做出了反驳，还强调了中共不尊重自由、开放和法治，无权利用北极资源。那我们也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北极地区呢，是包括整个北冰洋以及这个丹麦啊、加拿大、俄罗斯、挪威、瑞典、芬兰、冰岛和美国八个国家的这个部分地区啊。而这八个国家呢，也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那中共在这个北极理事会呢，是具有这个观察员的身份。中共在2018年1月发布了第一个促进极地丝绸之路的这个北极战略，并且呢，称它为这个近北极国家。因此呢，是引发了争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也表示，北京声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但中国到北极最近的这个距离也要900英里，而现在呢，只存在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之说，不存在第三类国家，
也就是说不存在近北极国家了。
是的，五角大楼呢，在上周发布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共的北极战略表明北京希望获取北极的这个自然资源。
是的， BBC 呢，它也有一个报道说，中共呢通过北极战略加大对北极地区的投资，比如提供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就需要被投资的地区呢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中共呢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国家的原材料，例如矿产呢、金属啊，还有木材、燃料，还有食品等等。同时呢，大部分工作机会呢也都是给了中国人，而不是当地人。那在很多国家的案例中呢，中共的投资呢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帮助，而远远超过对当地人的帮助。那你比如像在南非等等一些地方，中资的参与呢往往会带来很多腐败现象。
对啊，蓬佩奥他就表示呢，他说中共没有资格参与北极市场，他认为市场上的各方呢都必须要按照同样的规则行事，那些违反这些规则的人就应该失去参与这个市场的权利。尊重和透明是准入北极地区的准则。中共在北极理事会具有观察员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是要取决于对这个北极国家主权的尊重。 美国希望中共能够满足这一条件，但中共的言行使人们对他的意图产生了怀疑。
那在2012年到这个2017年中间呢，中共在北极投资大约有这个900亿美元。中共计划呢是沿着加拿大到西伯利亚地区建造这个基础设施，并且呢已经在北冰洋开发航道。
蓬佩奥说呢，这是中共非常常见的模式的一部分哈。北京想利用中国资金、中国公司和这个中国工人来发展关键的基础设施，并利用他在北极的民用研究机构来加强他的军事存在。蓬佩奥还表示，不希望把中国的污染带到北极地区。他说，自从这个2013年以来，美国的黑碳排放量下降了 16%。到2035年呢，还有望会再下降一半，那这是北极国家中最好的。
不过呢，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呢，不像是美国啊，是在降低呢。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呢，在2000年到2016年间呢，是增长了2倍。那人们呢，也是不希望在世界上最珍贵和最纯净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带给您的新闻看点，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还有更好更精彩的节目等着您。